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20世纪美国有一个蛮出名的作家叫做海明威，可能有些人有听说过他的名字。那他写过一本小说，我想也是蛮著名的，叫《老人与海》，是讲到关于加勒比海的一个渔夫的故事。那海明威这个作家，他的父母亲都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基督教大学，叫惠敦学院的毕业生。那他的父母亲都是很标准的基督徒，但是如果我们读过海明威的故事的话，他的一生是很放荡，他的生活方式很让他的父母亲非常的生气。所以他的母亲生气到一个地步呢，就骂他说他不像个基督徒，然后不准他回家。所以他一生有很多的时间是在加勒比海，特别是在古巴度过。有一次在海明威生日的时候，他的妈妈写了一封信给他，那这封信以外还附上一把枪，这把枪是他爸爸自杀用的枪。然后寄给他这封信的时候，他的妈妈里面讲到说，你不要再忽视你对神的责任，你不要再忽视你应该好好的爱耶稣，你应该好好的当个基督徒。那当海明威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他对他的母亲更加的怨恨，他也对耶稣更加的怨恨。那海明威的人生，如果我们读过的话，我们都知道后来他用枪自杀结束他的人生。或许我们听到这个故事会觉得这个妈妈太过分了，对不对？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责备自己的孩子？但是弟兄姐妹，假如我们仔细想一想，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跟海明威的妈妈差不多。我们通常认为每一件事情都要有公平，这是一般人处理事情的原则，你没有付出你不应该得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那文学家胡适也说过，你要那么收获你就要那么栽。所以从小我们的父母亲告诉我们，你乖，你好好念书，你好好学习，我就爱你。那这句话反过来的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不乖，你如果不好好学习，那我就不爱你。许多时候我们也把这个原则用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我们认为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子。所以在各方面我们设法要当一个好基督徒，然后我们觉得这样的话神会比较容易爱我们，比较容易赦免我们。但是弟兄姐妹，圣经所讲的神真的是这样的一位神吗？那今天我跟大家要来分享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15章的比喻。那路加福音15章通常我们读的时候会有三个比喻，讲到羊的失落，讲到钱币的失落，还有讲到浪子悔改。所以通常读到浪子，我们就讲到他怎么坏，然后离家多么远。其实如果我们读过路加福音15章的话，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在怎么坏怎么失落，这个比喻的重点在15章，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在路加福音15章的第7节，那边讲到说，我告诉你们，一个人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然后第10节也讲到找到了喜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要这样为他欢喜。然后一直到第32节，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所以这一章他反复的讲的是他找到之后的快乐。那当然最有名的比喻或者故事就是浪子的比喻，也是今天我们主要看的经文。那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呢？在路加福音的第15章的第2节，法利赛人，我们从第一节读起，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所以因为税吏跟罪人挨近耶稣，跟耶稣一起吃饭，这些法利赛人就很不高兴，所以他们就私下议论，就批评耶稣，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个故事。那他们为什么会批评耶稣？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法利赛人的想法跟海明威的妈妈的想法，或有时候我们的想法一样，耶稣应该喜欢那些做得好的比较高尚的人，那不应该跟那个作恶的罪人在一起。所以在整个路加福音的第15章，耶稣就是要回答他们这个问题。所以通常我们说有三个比喻，其实耶稣用三个不同的故事要讲一个比喻，这整章其实就是一个比喻。 耶稣要讲的主题就是天父上帝的爱。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两个人物，一个是慈爱的父亲，一个是刚硬的儿子。那我们要看到奇异的算术，神是怎么在看待事情的。那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天父的慈爱。那当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如果我们读过福音书知道，耶稣经常在加利利海的周围。那时代的加利利海大概可以分成两个区域，一个是在西边，这边是耶稣传福音常常去的一些城市，加百农、伯塞大、抹大拉、提比利亚。这边西边是犹太人住的区域，非常的保守，非常严格的遵守律法。但是在加利利海的东边，如果大家看到这个屏幕上面，那个东边的地方，一个地名叫做低加坡利。低加坡利就是十个城市的意思。那这十个城市都是希腊人住的，或者是受到希腊文化影响的人，的一些犹太人住在那个区域。那整个加利利海的东边其实是很繁华、很富裕，有很多的新奇的事物。所以西边的这些犹太人，特别是年轻人就很羡慕，他们常常会偷偷的跑过去看看，有些甚至就去了就不回来了，就留在那里生活。所以这种偷偷跑过去的年轻人就被西边的这些保守的犹太人很厌恶、很瞧不起，觉得他们就像背叛祖先的一样。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的第十三、十四节，当这个耶稣讲到说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了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些犹太人一听耶稣讲的，他们就知道又是一个偷偷跑过去东边的那样是让人很厌恶的那样的年轻人。而且这个孩子是在他爸爸还活着的时候就要分家产，这等于是咒诅爸爸早点死，然后我可以早早出去了。所以十四节当这个耶稣讲到说耗尽了一切，就遇到那个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犹太人想的是你活该，你这个偷跑到东边去了，你遇到这种事情你活该，你自找的。这个孩子像什么如果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你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特别在我们匹兹堡这里的话，我们都知道美国有一些非常非常保守的基督徒叫做 Amish 啊，阿米许这样的人。那阿米许的人到今天还是一样，他们不开车，不用电，穿着非常的保守。那他们的种的食物是一定很 organic， 你可以去买，你很放心。他们的小孩读书通常只读到初中，他们的父母亲不让他们往上念，因为往上念了以后就学太多不好的东西。有一次我到 Indiana 的北边去拜访一个弟兄，他的家的附近也都是很多的 Amish 这样的人。那我就问这个弟兄一个问题，我说 Amish 这些孩子难道不会羡慕现代的生活，然后想要离开他们的方式吗？那这个弟兄就告诉我，事实上每个 Amish 的家庭大概生十个小孩，然后呢其中有五个会离开 Amish 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受不了继续这样的方式，他们在学校，他们在周围看到的，他们就离开了。所以这个地方耶稣所讲的这个浪子，可以说一个很乡下的 Amish 的一个青少年，他羡慕现在都市的生活，就在那里偷了一些钱，然后就跑到纽约去生活了，大概可以是这样来比喻。弟兄姐妹，我们回来看这个故事，当这个父亲他面对家里出了这样的儿子，他心里面一定是觉得很羞辱，他怎么跟家人讲，怎么跟朋友去解释，因为这个儿子大大的羞辱了他。然后这个儿子钱花光了，没找不到工作了，就厚着脸皮回来。所以我们继续来看说，他醒悟过来，十七节的地方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嘛，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所以他厚着脸皮要回家去找他的老爸。然后呢当他回来的时候，于是二十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了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形象。当耶稣说这个孩子厚着脸皮要回去的时候，他们一定想，这个爸爸一定拿个棍子等着要上去揍他， 换成我们，我们大概也会这样做，这样子让家里很丢脸的人。然后耶稣说，这个爸爸就跑过去抱着他。为什么要跑过去抱着他？其实是为了保护这个儿子，因为在旧约律法里面有规定，悖逆父母亲的应该用石头打死。所以后来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有一个风俗，如果村子里面谁看到这种悖逆的孩子，就可以拿石头打他，等于是替天行道一样。所以这个父亲为什么要跑上去？他要保护他，免得被别人先看见了，别人用石头先打他了。然后这个父亲不但是保护这个悖逆的儿子，而且还恢复他在家里面的地位。上好的袍子是主人庆典的时候穿的，戒指是表明权柄的记号，戒指等于我们今天的信用卡一样。鞋子是只有自由人才能穿的，奴隶是不能穿鞋子的。最后宰杀牛犊是告诉人，我接纳这个孩子回来，我很开心的接纳这个孩子回来。很怪，弟兄姐妹，很怪。通常我们地上的父亲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地上的父亲是你做得好我才爱你，你做了多少我爱你多少。然后我们也以为天父是这样子，就像刚刚我一开始提到的海明威的母亲一样。所以当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们对待别人也会这样子，只有你值得爱，只有你好我才会爱你。但是耶稣在这个故事里面清楚告诉我们，神不是这样。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了他才爱我们，爱我们是我们还不够好的时候他就爱我们。我想前几年如果我们在美国生活，我们都常常看到这个黄色时代。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匹兹堡也好其他地方也好看到树上有绑着黄色时代，或者是房子的前面绑着黄色时代。那这黄色时代代表什么？其实这是来自一首歌，1973年有一首非常出名的歌曲，叫做 Tie a Yellow Ribbon Around the Old Tree，系黄色丝带在老榆树上。那这首歌其实是来自1971年，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到在美国一辆长途的公交车上面，像 Greyhound 这种 bus， 有一个人就坐在车上，大家下车去他也不下去，大家去吃东西他也不去，一个人忧忧愁愁的。那后来大家就开始注意到这个人，你为什么这样子？然后他就开始讲出他的故事。他是一个刚刚关在监狱释放出来的人，已经被关了3年多。然后他从监狱出来的时候，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太太，他说我现在要出狱了，我要回家去，可是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接纳我。那我会搭 bus 回家去，在我们小镇的这个车站的前面有一棵老榆树，一棵 oak tree。 他说如果你接纳我的话，你可不可以绑一个黄色丝带，我就知道你接纳我。如果我没有看到黄色丝带，我就继续坐着 bus 往前走，我就不回去了，我知道你不接纳我。所以这个 bus 上面大家听到了这个刚刚出狱的人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家就很关心他，问他。然后 bus 往前走，越来越接近他的老家那个小镇。那他的小镇是在山坡下，所以车子会从一个山坡这样下去。结果越来越接近的时候，这个人就心里越来越痛苦。所以这首诗歌讲到说，司机啊，请你为我看，我不敢看，我不敢看。结果一下了那个山坡，整个车子欢呼起来，整个车子欢呼起来。为什么呢？不是绑一个，是绑一整棵树，绑了一整棵树的黄色丝带。所以大家非常的高兴，然后他高高兴兴的回去了。圣经所讲的这个天父就是这样子，我们期待的是一个黄色丝带，我们就很感恩了。但是神不是给我们一个，神给我们一整棵树的黄色丝带，告诉我们他接纳我们。那个大儿子他期待的是我有一只山羊羔，我可以跟我的朋友快乐。 但是父亲跟他说，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那个小儿子醒悟回来，他应该是披麻蒙灰，好好的跪在门口跪个几天，忏悔忏悔，不应该是跳舞庆祝的。如果你是这个家的邻居，你可能会说，你这个简直是是非不分，我才不参加你这种庆祝，对不对？圣经所讲的神就是这样子，神拣选了诡计多端的雅各，神把伟大的力量给了很没有规矩的参孙，神拣选矮小的牧羊童大卫，神拣选了所罗门。所罗门是谁跟谁生的？大卫跟拔示巴生的。如果大家熟悉旧约的故事的话，你会不会觉得神很不公平呢？神似乎很不公平，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到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神不是在发薪水，神是在给恩典，神是在给恩典。所以在诗篇103篇第十节，我们 OK，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报应待我们，也没有按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假如神按着人的公平的原则，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下地狱。假如神拣选是按着公平的原则，那我们没有一个人被选上。所以罗马书说，神的拣选是一种怜悯，神的拣选不是一种公平，神的拣选是一种怜悯，这是天父上帝的爱。接着我们来看到儿子的刚硬。每次我们在读到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比喻，我们都是在看小儿子。其实这个故事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浪子，就是那个大儿子。那个大儿子就是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就像海明威的妈妈一样，他们认为只有你值得爱的时候我才会爱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他离家不远了，他已经接近门口了，可是他不愿意进去。他弟弟本来离得很远，可是弟弟已经回家了，可是他就站在门口，就是不愿意进去。这个大儿子很气他的爸爸，他觉得他的父亲爱他的弟弟，接纳他的弟弟是他不能了解的。所以这个大儿子其实就是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在议论耶稣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所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心态。在第二十九节，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的第二十九节，这边说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和我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第一个心态是，这个大儿子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当他讲二十九节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些年来你看我对你多好，我多么孝顺你，你那个小儿子多差劲，我是这么好，所以值得你来爱我，你应该为我预备一只肥牛犊山羊羔，让我好好的跟我的朋友来快乐。这是法利赛人的标准心态，救恩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是我赚来的，所以我应该得到这个。那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去想的话，就是我对神这么好，神你就欠我，这是法利赛人的心态。第二个心态，这个大儿子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人。如果我们看到第二十七节，这个仆人说，你兄弟回来了，你兄弟回来了。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第三十节，这个大儿子称呼他弟弟是什么？你这个儿子。嘿，那是他弟弟耶，他说你这个儿子，好像是别人家的孩子，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对他的兄弟没有爱，没有爱。第三个心态，他是一个存心恶毒的人。在第三十节的后面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和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其实他不知道他弟弟在外面做了什么，十三节的地方只说他在外面生活放荡，可是他把他的弟弟想得很差劲，他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这个小儿子分家产到底分到多少？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的规矩是一样的，老大分两份，小的其他的分一份。所以小儿子分的家产是多少？三分之一，老大是分到三分之二。所以小儿子花尽了，是花了多少？三分之一而已。可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边是说什么？吞进了你的产业。大儿子是谁？大儿子是一些信主很久的基督徒。 我们行为很高尚，很规矩，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好基督徒，我们应该上天堂，那些贩毒做坏事的应该下地狱去。我们常常跟大儿子一样自以为意，我们觉得自己很标准，我们也觉得神应该按照我这样来做事情，所以做坏事的千万不能够信耶稣。我记得我在台湾侍奉的时候，台湾发生过一个很大的案子啊，有一个女明星的她的女儿被绑架了，那后来这个绑架的拿了赎金又把她的女儿给杀了，然后逃亡的过程又强暴别人又杀人，后来她被抓到判了死刑。当她在监狱里面等着要执行死刑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向她传福音，那这个很坏的人信了耶稣，他认罪悔改信了耶稣，然后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见证他心里面有平安，那后来他也被执行死刑。结果很多基督徒打电话去骂这个牧师，骂他说你怎么可以向这样的人传福音，这样的人不可以上天堂，你根本不应该把福音传给他。我们会不会是这样的人？我们觉得神做事情应该照我想的，这是大儿子。还有一种大儿子，他们还不是基督徒，但他们认为自己的为人处事也挺好的，比一些所谓的基督徒还好，所以他们是所谓的大好人。他们就像大儿子，离家里很近了，已经在门口了，可是只差一步，他们就是不愿意进去。其实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神的标准，所以我很喜欢用一个比喻，神的标准像什么？假设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站在上海的长江口，我们都站在上海的长江口，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站在上海的长江口，然后神告诉我们，你只要游泳到夏威夷，你只要游泳到夏威夷，你就算达到我的标准。我们知道不可能，所以我们会笑，因为上海飞到夏威夷我才至少要8个小时，所以我们世上所有的人我们就下去开始游，那些作奸犯科的游不远，那些为人处事非常好的很会修身养性的他们游得远一点，那其他我们这一般般的我们就游在中间。但是我们没有人可以达得到，因为神要求的标准是你一生不可以有一个过错，我们都不可能达得到的。信耶稣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在这个海上游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的时候，神把一艘救恩的船给我们，他就是耶稣。信耶稣是我承认我游不到，我上了这艘船，当我上了这艘船之后，神说我算你到了，我算你到了，救恩就是这个意思。那有些人觉得我还可以游，因为我比其他人更好，我可以游得更远，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那里，我们都要靠着耶稣基督。所以你在教会里面，你可能看到不怎么样的人没有关系，因为他只是承认我是一个罪人，说我要上了这艘船。你是不是大儿子，或者你是小儿子？今天你在哪里？是离家很远的小儿子吗？你觉得自己很差劲？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只要你愿意回转归向神，天父会接纳你。这个神不像地上的父亲会跟你计较，会跟你算账，会等到你够好了他才爱你，这个神不是这样。或者你是大儿子，你已经就在门口，你真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亲爱的朋友，修身养性没有办法让我们被神接纳，我们都需要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都需要借着神的恩典怜悯。神愿意接纳放荡的小儿子，神也愿意接纳大儿子，我们都需要神的接纳。在20世纪非常有名的一位神学家叫卡尔巴特，他是一个德国人，他写了一部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书，叫做《基督教教义》（Dogmatic）， 有好多册。这个书籍对20世纪的教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有一次这个卡尔巴特到芝加哥大学去访问，这个记者就问他说，你写了这么厚的书，写这么多本，你能不能归纳成几句话，意思就是我没时间去看，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简单一点。卡尔巴特说很简单， Dogmatic， 基督教教义是什么？耶稣爱我，我深知，因有圣经告诉我，这就是基督教的教义。那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跟许多弟兄姐妹，他们在人生的早晨还年轻的时候，他们得以读到路加福音这段经文。主，就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明白你的爱，让我们不是落入自以为意，让我们也不是因着自己的不好离你太远，因为是你的爱的缘故，你是一位慈爱的天父，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爱，也帮助我们能够用你的爱去待人。愿你的话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动工，不论我们是小儿子，不论我们是大儿子，我们都需要回家。耶稣爱我，我深知，祷告奉耶稣圣名来求，阿们。